出你对我呼召。 主要是的，求你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并且是帮助我们一生来跟随你，就像约书亚一样，他在惧怕当中，他在他的软弱当中，仍然继续的往前来跟随你，他到年老的时候，神仍然跟他讲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这一般软弱的人仍然知道住你自己的应许，你不撇下我们，也从来都不丢弃我们。你每一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力量，让我们可以来跟随你，让我们可以来顺从你。主要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和敬拜。主要谢谢你再次把我们带到住你话语的面前。我们今天要透过约书亚十四章，求你来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能够真实在你的话语的当中，能够看见主你自己的心意，并且能够照着主你自己的话而行。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主。好，弟兄姐妹，现在你已经可以看到我分享的画面。
可以的。
好，我们今天到约书亚记是34章啊，关于地的分配，以及有这个专心跟从一个有信心的人。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历史背景跟处境，就是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啊，耶稣要带领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大部分的地区啊。我们看昨天我们看到有31个王啊都被征服了。那个时候呢，在这个时候耶和华啊耶稣亚年纪已经老了哈，他大约没有100岁，至少有90岁哈。耶稣亚那时候可能90到100岁之间。那这个时候啊，有些地呢，其实是还没有被征服的啊。有些土地虽然说刚刚已经之前已经征服了很多个王，但是其实很大一块地方还没有被征服。比方说非利士人的地啊，迦南的南部的地方，或者北部这个黎巴嫩地区，特别就这基本上就是靠这个地中海啊，从北到南有很多地方，实际上都还没有被征服。那这个时间点呢，实际上这是34章所讲的时间点，是在公元前差不多1400年，也就是距离现在已经是3400或者3400多年这样子哈。那个时候已经其实他们已经进入迦南地啊，因为又征战的各个地方，进入迦南地可能已经有这个6、7年的时间了。这个时候，耶稣亚不知道他大约100岁。迦勒这个时候的经文有讲，已经85岁。那这个有个神学的意义说，就是什么呢？土地是神的恩赐不是以色列人什么真的奴隶所得的。而且分地的方式它是用拈阄或者抽签的方式，表示说这个主权是在神，不是说大家争夺土地不是那种方式。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这2章，这个大纲是这样子的。第一部分13章里面讲到说，1到7节讲到说，这个耶稣年纪老迈，但是神将吩咐说，即使有些地还没有被征服，还没有得到，但是呢，就把这个地就分给以色列这各族的人，事先就已经确定了。将来是会得到了，所以就先分了。然后就讲到说，在约旦河东这个之前摩西所征服的这个西宏跟噩这两个王，那大块地方在约旦河东，那时候流遍加德和马拿西有一半的支派就把约旦河东的地就分给他们得为地业这也是他们这两个支派自己要求了，他们希望这两个半支派自己希望说就在那边。那特别提到说利未人并没有分到地但是耶和华神就是他们的产业 没有地是真的啊，不过也里面是有些城邑和郊野啊，城市是有房屋可以地方住的，只是说没有那个可以耕种的，不是牧羊的土地。在第14章里面就开始就讲到说这个在1到5节讲到说要分地的这些规则是什么是自迁或者是拈阄把约旦河西要分给9个半支派，这个在后面几章会详细的讲。然后第14章很大一部分从第6节开始就讲到加勒的信心，讲到说在将近40年前，也许是38年前或者将近40年前这个加勒那时候，对不起，应该是加勒讲说45年前，他那时候就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就提到，其他探子没有信心，那加勒有信心然后求这个，那时候是求这个摩西将这个地赐给加勒。希伯伦呢，就是后来就是约书亚就把这希伯伦这个地就赐给加勒。事实上，希伯伦也还没有被征服，加勒还是要去攻打好，这是整个大纲。那么详细看一下13章的这个。河东关于河东的地业为的是一个河东的地业，这个怎么样好，13章的第1节提到说，约书亚年纪老迈，那耶和华特地有跟他说什么？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这也是神在提醒人神的计划是长远的，是永恒的，但是人的生命是有局限性的人到了。摩西或许是120岁约书亚或许就在这个100岁左右，人是的生命有限的。那这个时候呢，第2节提到非利士人全境、基述人全地，这些都还没有被空，还没有被以色列人得到。但是神应许说，在第6节，神应许说，神说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他们出去，然后特别讲说，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表示说这个第6节讲到以神必在这个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当地的这个居民，表示这个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以色列人只是配合神的计划去做而已。那特别强调这个信心中的分地，就是虽然还没有被实际占领，但是就已经把这个地就分了。这是。对这个信心的一个考验。接下来呢，就讲到事实上是回顾这个约旦河东，当初摩西已经把这个约旦河东分给这2个半支派，首先是马拿西半支派对不起，这个经文讲的话，事实上是先讲这个流便支派，所以我们从下面看起。先把流便支派就分到我们看到地图有一个 Dead Sea 就是死海这个流便 Reuben 那块地在死海的东边，这部分呢是算是这个以色列比较南部是个高原地，但是也有包括在米底巴的平原。这地方原来是亚摩利王西宏的地，那不然西宏就是被打败了嘛，这块地就以色列就占领。这个地方是。平坦有平原有平坦肥沃之地适合放牧牲畜就像流便他们支派所讲的，适合放牧牲畜。好，然后加德支派在靠着流便的北边，它是中部算是基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军事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就是在约旦河东它也是就是说，如果说有敌人从东边过来因为西边就是地中海。所以敌人要来就是从东边或是北边，所以如果是东边来的这个地道屏障就是加德这块地因为它东边是什么？Ammon 就是亚门人亚门人之地。那我们知道亚门跟这个摩，像南边的摩押，这个都是当初就是这个罗德的后代那之后这些人实际上后来对以色列来讲，这些就是他们邻国，可是也是他们的。有时候也是他们的敌人再往北边呢，就看到马拉西半支派，或者说地图上英文是East 是东马拉西 亚马逊还有一半在西边。那东巴拉西这个地方是巴山全地，也就是巴山王二以前所在的地方。这个地方有高大的橡树啊，肥美的畜牧啊，这是有个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这两个半支派就分到约旦河的东边了。但是呢，利未人呢、啊，利未支派呢，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啊，因为以色列的神啊，耶和华以色列神就是利未人的产业啊，就像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他们的产业，利未人的产业呢，乃是献于耶和华啊以色列神的活祭，也就是说，百姓献祭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就会把一个这个腿啊，一个什么胸啊，什么，就把这献祭一部分肉类，还有这个素祭啊，就会给这个利未人做祭司的利未人，所以他们的这个他们的产业就是这些哈。神就是把这个利未支派啊，就是没有他们私有的土地，只是神给他们是更美的产业，也就是说，耶和华自己，神就是他们的产业。这是也是给我们今天有一些思考啊。事实上，有时候我们思想到我们一般人啊，在有的地方就会，特别在美国这地方，有些人就很希望有个美国梦啊，就是买个房子啊，怎样啊，有块地啊，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今天看到很多传道人啊、牧师啊，事实上他们在这边并没有说一定说去买房子，但也有，但是有些是没有啊，就是比如租个房子，然后呢，他们的这个一生的这个产业啊，真的就是这个耶和华神啊，就是他们的产业啊，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好，第14章就讲到荷西的地业啊，在基甲怎么研究自迁啊，分地的这个原则，然后一大部分就讲到这个信心的勇士，就是加勒啊。好，在1到2节呢，讲到说在基甲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讲到分地的原则，原则不是说大家各个支派去。彼此打，然后彼此争哦，而是由祭司以利亚撒，也就是亚伦的后代以利亚撒，还有这个约书亚是他们的领袖这个还有个支派的族长，这些人来研究来决定的这研究的话，表示说这个决定权就交在神的手中，这没有说让人可以去大家来讨论啊，来争论啊，然后怎么样看看你这边谁比较强，谁比较弱，什么不是这样子啊？这些事实上，这些定势的全由耶和华没有大家人这个在那边用自己的方式。那有个原则提出，这个第4节提出说这个河东地已经两个半支派分给他们了，所以河西就还有9个半支派在那边那我们刚刚说利未人没有分地啊，那怎么还有12支派呢？那是因为约瑟的子孙以法莲跟马拿西就分出2个支派出来所以算起来是12支派之地虽然说利未人没有自己的地，只是他们有城邑，他们有城可以居住，也就是他们可以有房子并且成了一个郊野，他们可以住在那边，可以牧养牲畜，安置财物。但是他没有那个大片的土地利未人没有的。那第5节提到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分了。这部分就是完全是听神的吩咐。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加勒这一部分，我想请一位肢体帮我们念出来约书亚记14章的6到12节，有没有谁啊？给我们念这一段。
我来6到14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是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 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掌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是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我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衲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添进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来。
啊，谢谢淑萍。这边就是我们看到，那时候是犹大人啊，犹大支派的人啊，来见约书亚，那就有一个加勒啊，特别讲到这个犹大基尼喜族的耶夫尼的儿子。那加勒是谁？就是当初这12个探子其中一个。那10个探子都讲这个丧气的话，那只有这个加勒跟这个约书亚他们说这一地啊。不用怕，他们可以上去。那提到这时候加勒提到说，当时啊，他们去窥探那地的时候，迦南地的时候，那时候他40岁。那其他的众弟兄，其他10个弟兄都探10个探子都心都消化，但是呢，加勒他当初就专心跟从耶和华，他说是我的神啊。那摩西也跟他说，可以你所踏之地啊，要归迦勒，就归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那现在已经45年过去了，迦勒已经85岁了，可是他说啊，他还是强壮。无论是征战啊，是出入，他说当时40岁的时候力量如何，现在还是如何然后呢，他说。虽然这个山地啊，当时摩西所应许的那个山地，虽然说亚衲族人是很高大的人，并且有宽大坚固的城，但是如果耶和华照他所应许与我同在，我就能够把他们赶出去啊。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就跟约书亚求这块地。那我们这个有个图片啊，当初这个探子去。探迦地不是有一挂葡萄嘛？用2个人用肩膀扛着扛回来啊，可以想象这当初这个2个人，我猜啊，这个扛着葡萄2个人比较年轻的啊，应该是迦勒啊，稍微年长一点，大概是约书亚啊，这都是想象才就是猜想一想。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简单说，迦勒就追忆当年啊。别人退缩的时候，他迦勒还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然后85岁呢，依然，那时候力量如何，现在还是如何。而且他也不是求那个简单的地方，而是一个山地是有这个巨人守卫加亚纳的人守卫的地方。所以这加勒的这个信心真的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好，那约书亚13节的约书亚就听了这个迦勒的话，于是呢，约书亚就为耶夫尼的儿子迦勒祝福，就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就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这个希伯伦在哪里呢？我们看这地图希伯伦在这个。在犹大这个支派的这个里面希伯伦这个地方，那是在这个死海的西边希伯伦 Hebron。那后来我们知道当大卫做王一开始的时候，他在希伯伦做王做了7年，后来才搬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好，那这里面有个金句实际上就是约书亚记14章14节，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 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我们有两个这个思考问题啊，一个是说关于这个应许未得之地，神当初这直接就说啊，就说约瑟你年纪老迈，而且呢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这对我们所理解这个神对神工作的进度的一个理解。神工作有他的进度，有他的时间表，但是人呢、啊，生命光阴的局限，这个是我们可以稍微有点讨论的地方，可以思考讨论的问题。等一下，第二个问题是说，迦勒呢的信心跟产业啊，迦勒能够专心跟从耶和华达到45年之久45年，我不想你上次想一想，如果你已经超过45岁。45年前，你曾经有什么东西？现在隔了这么久才实现有没有这样的信心？那我们思考一下，迦勒他信心的源头是什么？尤其在他的10个探子的同伴都退后的时候，那他自己又在旷野中40多年长久等待，都还没有真的得到了应许之地，已经到85岁了，这时候他如何这么长时间保持他的信心？这是大家可以思考或者讨论的问题。好，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那现在就把时间给大家有回应、有问题，这是有什么分享，都欢迎。
谢谢罗宾哈，我回应一下，我对这个迦勒在整个的这个约书亚记，我其实对他特别感动，我觉得，对你那个思考的那个刚刚那两个问题，我觉得是很值得那个去探讨，但在我心里更加引起我很大震动的。实际上还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当初那12个探子去看迦南，那实际上是迦勒跟约书亚，只有他们俩那时候是刚强壮胆，鼓励大家不要害怕，对吧？然后那另外那个10个都是吓得要死的。那后来实际上是等于就是他们两个是站立得住的。后来约书亚被神大大使用，作为了摩西的接班人。在今天这章之前，前面几乎就没有再出现迦勒的名字了。我们从旷野那时候。那是在加底斯当时是吧？然后，那时候后来过了40年，然后上过了38年差不多。后来这中间又打仗，又打了7年，那个约书亚带着征战嘛，所以又过了45年，是这样过去的。我就在想，要是换了我是迦勒，那我心里面该多不好受啊！我跟约书亚，我们俩。当时都是，都是那个，唯二的两个刚强壮胆的，凭什么约书亚你就这么被神大大的使用，我好像就没有，得到重用，然后，心里面肯定那10个探子嘛，那自作自受是他们不行也就罢了，我如果是迦勒，我可能很可能就会想，我一点都不比约书亚差呀，并且如果回到当年那个在加底斯那个地方，他们探回来的时候，如果我还翻回去重看那儿，那迦勒当时的说的话比约书亚还要，就是给我感觉那时候他更有那个英雄气概的来鼓舞大家的，好像是反而神没有重用他，单单重用了也，我不是说，就非得他比 比那个约书亚要更怎么样？那起码要差不多吧。好像他就被神忘了，对吧？然后，没有发挥他的那个，让他来当领袖来怎么样啊？我其实心里是蛮震动的。然后读到今天的这个章的时候，我就想，哇，我们一般忍不住去比较的人，就是那跟我们身边差不多的人哈，那跟很远的人我不大会那我觉得加勒面对着他跟约书亚这个45年，我实际上是非常感动的。我觉得他没有去嫉妒约书亚，没有对神发怨言，为什么说？为什么是他，不是我来当这个领袖，或者起码让我跟他一起来当领袖，而是，就像你刚刚选的那个进去专心跟从神，并且在这个时候还把那个最难的那块骨头他要要过来，因为当初被吓死的就是这个巨人嘛，亚纳族，那说他愿意去来成。去把那个要过来，去跟那些巨人去作战。昨天的那个经文前面说，他们已经把亚纳族拿下来了哈。实际上我觉得也是呼应了45年前，这个是有，约书亚心里面有那样大的来自神的信心。最后昨天你说他们已经拿到了那个，把它征战下来了。所以我真的是非常为他约书亚的他的专心跟从里面，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就是他没有去发怨言，认为神对他没有那么像约书亚那样那个加勒。没有认为神对他不公平，没有大大使用他。虽然当初他们的贡献是一样的，真的，我觉得这一点让我心里有特别大的震动和感动，也让我看出来我自己心里面经常会去有那种凭什么、为什么那个。有点好像去争那个功，还是对神可能有时候会忍不住有怨言的那样的那个罪来哈。我觉得加勒在这个方面，这是我在圣经上看到的最好的一个榜样，因为我真的是觉得他有千条万条理由可以去心里面不平的。但是他没有，他专心跟从神，神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个不发怨言，还是专心跟从神的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我学习的榜样啊！我就分享到这点，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也是想分享这一点，就是以前我们在看12个探子的时候，这个只有加勒跟约亚他们这个专心跟随神，然后有信心去征战。当时我们不明白，哎，为什么只有约书亚后来被指定为接班人，然后被委以重任？今天的圣经当中，我觉得有一点让我们可能多了解一点的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可能约书亚比较年长一点，加勒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一点点，所以在那个领袖的位置上，这个加勒比较顺服。同时呢，也愿意等候，继续的这个等候在神的面前。这里讲到他等候了45年，而且他有一句话说是当时的力量如何，我现在也还是如何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愿意等候。那愿意等候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他专心跟随耶和华。一个有专心跟随的人，一个有专心这个信心等候的人，所以他愿意这个愿意谦卑下来，愿意这个顺服下来。谢谢。
林牧师哪里讲约书亚比他年纪大呀？
对对，就是加勒比约书亚年轻，所以在那个。
在那个最后的位置上来说，我们当时好像记得查那个这个卫生
对，
局耶稣要去办说，哎，好像两个人当中似乎加了表现，看见的表现啊，好像更勇敢等等。
更勇敢，对，哎，就是我
对，哎，
的
有
问
可能就是
题，
因为他年轻，所以可能就让那个约书亚来接续这个位置啊，或者等等。
那个圣经那个经文上有说哪里提到加勒比那个约书亚比加勒更年长吗？我不记
哎，
得
我刚
了。
才听罗宾说，大概90岁吧，90多岁，九十八。
对，加勒是85岁嘛，对不对？
嗯哼，
然后，
我们看约书亚死的时候是多大啊？也许能倒推出来，对，不过，牧师，我在这里有不一样的看见，哎，我觉得好像，我们还是在找理由，为什么神选了他，选了约书亚当接班人，而不是选加勒。我现在心里想的是，其实，我想要为每件事情找理由，还是我心里想要这个公平，找出这个理由来。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年轻也有40多岁了，对吧？那岂不是更加的当接班人，年轻的当接班人岂不是更加有活力，有这个朝气来带领吗？那约书亚的顺服，我现在来看他就是单纯的去顺服神，而不需要来找神为什么选我没有，他都不要去，不用去。不去问那个为什么，就是去服从神给他的安排，然后做他自己当做的事。我觉得在不去问这个为什么的时候的顺服，好像让我心里有更大的这个触动在哈。就是我刚刚心里的冒出来这个想法，也不一定对哈。呀，谢谢。
我就 echo 一下这个美眉的分享，就是和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这一点是我在做义工的时候，就是每年的，比如说马拉松，水站，这么多义工，有的人做了很多很多年了，有的人做了30年了，有的人做了，哎，就那么老了，哆哆嗦嗦的，你去看看他的 leadership 也不行，觉得他凭什么做 captain？我就是有，如果拿我们中国人这种比较的话，你会心里觉得很不甘。但是反过来想想，哎呀，人家就是是马拉松这跑了20年，又义工做了30年，就你也就是用这种理由来说的话也是。但是呢，就是你去做义工的时候，好像这个心里什么也没有，大家就是哎呀，老早就起来就去服务就去干。我们开玩笑说，一群傻子来服务一群疯子，就是好像也没，就好像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就是我想这个，以那个约书亚他们可能也是就是为了这百姓，就是这么热心的付出，就是神怎么召唤他们，他们就热心去做就好了。我是心里这样想的，就是。
我记得燕玲，你这个例子特别好。对，师傅你说。
还有一种。可能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约书亚他一直是做摩西的帮手的，所以呢，一直是跟着摩西在身边做事情的，所以可能这也是在长期的积累当中，也积累了很多的一些的引导百姓的经验。
啊，对，我特别同意师母的这个分享，我觉得这个是最，这个好像最合理的一种解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对的。
那个燕玲，你刚刚说的水站是那个每年波马的波士顿马拉松的水站是吗？你说的是那个
对。
对，是，所以我觉得你举的这个
很
例
多
子
年
就
就是，对。
对，因为我被你们服务过2年哈，我觉得你们那个奔跑团每年这是为全部的来自各地的那个 来为大家服务，真的是，你举的例子很鲜活。那回
哦，
到
他
是。
我们不是笨的义工，是就是不是笨，是官方的义工，
哦，
大家都
你们还
是，
有官方的义工的
对
来
对，这
做
个
的
每年的这个
哦，
毕业
对
季
的，
都是有官方的义工，
好
每年这
棒。
个好像几届这个义工大家都好像拼命去，只要能去做，就觉得已经很开心了。
就很
我
开
想
心，
这帮人难道不是傻子吗？
是，我们就像我们在这边对现那个会有 CIM 的义工，或者是或者
对啊，也是
那
一
个
群
或者
傻子
或者
去。
是 San Francisco 的那个马拉松的义工，凌晨2、3点钟就要起来去，确实是傻子服务疯子。对，我回到刚刚师母讲的哈，就是我真的现在很清晰的看到的就是我自己，就是我似乎我这边还是会，我们这边还是会再给那个加勒来找这个，帮他来找理由说，说哦，为什么神选择了约书亚而不是选择你？但我现在特别那个的，就是说，当我要找理由才能让我的心里的不平平衡下来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在用人的那个来 justify，来为神的这个选择来找理由，让心里平。而一个真正顺服人的人，顺服神的那个人，他实际上都不用都可以在很可能是可以在不用找理由，我顺服单单因为这是神的选择，不是因为我要找出一二三四五，神选他不选我，就是因为这是神，他有这个主权，我就专心跟从他，我就来顺服他。我就在想，他整个家的就出场了这么2次。时隔45年，但是这2次的话里面，都是那么英雄气概的，而且我印象中，我上次查这个自己在读约书亚记查到这里的时候，我印象中他的那个十二支派的出身，都不比那个他是犹大支派的嘛，对吧？还是君王注定的？你要往回看，似乎比那个约书亚还要出身更正统一些的那个来，反正我心里面是对贾乐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是我身上很需要从他身上学习的地方，何况也就他们俩呀。我那时候看着哈，我说12个人里面就2个人啊，你要是说有10个，在10个里面挑一个，我加勒没被选上也就罢了，就2个，我又是犹大的支派的，我又更年轻，我当年的表现出来也记录下来的也更勇猛，也更加刚强，没选我。我觉得他如果要委屈，我真的是特别的理解他，但是他没有委屈，现在还是这样子来要下来那个希伯伦城那边去，跟当初所有人最害怕的、其他人最害怕的亚拿族去征战，最后他把那个拿下来。我觉得这个，这个家乐真是太了不起了呀！我可能在他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很大的不足所以特别感动他。谢谢。
这个我觉得神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也是给这些皇族的，你看咱们中国的电影那些皇族皇亲国为了篡夺这个皇位，这个杀的这个叫什么两败俱伤的太惨人了，就包括就是英国的咱们这个莎士比亚的这个《哈姆雷特》中都是很可怜的那个。我觉得神写的这一段也是给这些人树立一个榜样吧，就让我们学习一下这个，就是给你一个机会当约书亚就当约书亚，给你个机会当以勒就当以勒，
对，
不要
你
傻
说
傻
家
碌
乐
碌，
哈，你说
对，
家
不
乐
要那
哈，
个，对，像这个
对，
不给我们树立一个榜样吧，就是像也不要说因为像林黛玉要气死了，就是
对呀，
啊
我要
那
是
个
家乐，我就
这。
气死了，对，
这
不
个
能，
我
嗯。
也讲两句哈，这个就是说，
我觉得从人的观念来讲，都会觉得说，在某个位置哈，好像说这个位置比较重要啊，然后某位置比较谁比较值得啊，被提升到这个位置。然后呢，那我是觉得从神的视角来思考的话，哈，神有他的这个他的定义，就是说这个他所拣选的人要进入这一块这个应许之地哈，亚伯拉罕后裔要怎么样，这是长远的计划。至于个别每个人呢？神任何什么人适合在什么地方，他的个性、他的才能适合在什么地方有最大的功用，他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那或许就某方面来讲，搞不好，因为这个13章讲说，约瑟到这个时候已经年纪老迈啊，他根本老迈到，如果说换个位置好了，假设说今天要约瑟要去攻打这个山地哈，那个亚纳族的山地，耶稣要可能都没有这个体力哈。那刚好加勒是有这个体力，可是另一方面来讲，如果要加勒他这个很勇猛的，身体很好的，让他去领导这么多人哈，两百万的这个人口，然后很多人抱怨啊，很多什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心理上有这个素质哦，说 EQ 够不够，说去处理这么复杂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一些猜想。我的意思只是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你的个性、你的特长、你的专长、优点、缺点，神都知道。他把什么人放在什么地方，是用在神认为他认为最好用的地方。那他要成就是他那个长远的这个伟大的计划。我们只是神安排在某个地方的一个小角色，所以我是用这个角度去看啊，这件事情。
服就好，嗯，也好。
呀，
另
有时候，
外，嗯，你说，
你说，
你说我也在看，我是翻到了对那个第13章了哈，没关系，明天再讲那个13章前面的里面的，对，看这个地图，13章里面发现跟那个民数记34、16到29是一模一样的。其实你想这个约书亚的老迈，跟前面我想到了那个整个的刚开头的时候宣告摩西离世哈，也是摩西老迈。我记得圣经好像是在这里是一出一出的这个剧对吧？然后，因为有老迈，就会有新的来出来，所以一幕剧中一幕剧开始呀。
而且我也是很巧，也是我记得上一次我分享，有一次也是，这就是分享到摩西要传承给这个约书亚那2章哦，然后今天这个约书亚年纪老迈，好像就是又有点这个。以后的征战啊，很多是靠这个，也有部分是靠加勒什么的，就是这种传承的这种感觉啊，就让我思考到说，哎，我自己的年纪啊，有一天我是年纪老迈，那我要安排怎么样这个信仰的传承，对子女啊什么的啊，特别是有人分享说，哎，这个怎么把这个子女、把子子孙孙把这个一个信仰能够传承下去，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方面的事情。
我分享几句，我看到。妹妹说的那耶稣呀，跟加勒两个人的比较，就是，神选定耶稣呀，他有虽然没有加勒那像勇猛啊，他是探子的时候，他年轻，但是，耶稣呀的前提，他是跟随着摩西，受洗10年，在摩西身边的。那么，耶稣亚呢？他这个特点呢是，就是胆大，开头一放他打仗，是吧？带领但是耶稣亚呢，他有个要，神可能放在耶稣亚呢，他有协调能力，他要协调那个12支派来建立这个秩序，他还要分配产业的，他有一个领袖，一个统筹者这样的一个角色。 啊，但是他不是，我想神不是说谁的能力最大，谁就统帅啊？他要合乎合用，他这个器皿就是放在那里，适合用在哪里啊？我想这点就是每个人的能力，他这个特点不同啊，不是说就是等于说是加了，好像是没有被选定是摩西的这个，因为他这个一个先决条件，因为也许要跟随着摩西这几十年啊，一直就是也可以说是摩西一直就是在他身边培养他啊。也许啊，那个加勒呢，也许啊年轻，大概，这里大概我查了一下经文，没有具体的年岁啊，就是大概就是也许啊是活了110岁嘛，啊，这里经文记载是这样。我想，真的，我们对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不管在团体中，或者是在弟兄姊妹中，或者是在家庭中、工作单位中，每一个角色啊，他都有他自己的特点。我想这样，这是
感
我
谢小
个人
弟
的看
兄，
法。
我看到 KK 在那个聊天群里面发的这段经文呀，这样我们可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对了，谢谢 KK 哈。哎，我记得我们前几天还在讲这句“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当时我记得还有姐妹那个在群里面问说：“这好像，难道？”不要凭能力吗？难道不要凭我所做的吗？好像说难道没有一个有一个标准，有一个量器，看看他是值得更恩待是怎样吗？所以确确实实，今天我们这个加勒的也让我更加的对这句话更心悦诚服一点。我说实话，我读到。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有一点不是那么舒服的那个的，这可能也是我，还是我心里面想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那个的去，就是那种自我要掌权的那个的，在我心里面，我才会对这句话。心里面觉得不舒服，但是实际上真的主权在神那里，他是那个陶匠，他把我造成的这个盘子是放在皇宫里面的盘子，还是放在路边，或者是放在很脏、很那个不起眼的地方的盘子。我们降生在哪里做什么，其实这都已经，从出生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不去想这个公平，或者我就想这真的就是他的主权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的那个不平的那个声音就会消失啊，只是会更像加勒今天的加勒一样，都甚至都可以不去问原因。神这样把我放在这儿了，我做我能做的，专心跟从神。好，对，谢谢 KK 把这个经文又拿出来，又让我去思考了一下。我看见我每次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心里面有点不服的那个劲头，有时候会出来。
我想起圣经说，向谁多给谁的，就向谁多要嘛，哈。那如果
对。
神在我们身上多给谁一些的，我们看起来所谓的权柄吧，或者是 地位，但是神到时候向我们要的，向我们要交代给神的也要更多嘛，哈。那我就想起我妈，在前段时间跟我分享的一个事情，她说她在诗班里面服侍，然后呢，她本来是站在中间的，但是呢，有一个人就把她拉到旁边去了，她心里非常非常不舒服。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站诗班的现场的话，你站在中间跟站在旁边，难道神听得会更加不清楚吗？站在中间听得就更多一点吗？站在旁边神听到的就少一点吗？就是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介意的，就是不是神听没听见，而是人看没看见我到底，我站中间好像被人看见多一点，我站在旁边好像人看见少一点。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面，真的大可不必有这样子的一些的争夺，因为神给我们有任何的位置，神到时候我们都要在神面前去交账的啊！真是求神来怜悯我们教会。不要有这方面的一些的争夺。你把一个人在那个位置上，你承担的责任，神到时候要你交账的，你就是要在那个位置上好好的交账。那加勒的话，他没有在那个位置上，但是我觉得最后一句话的这一个对他的总结，就是他一生专心的跟随耶和华。我觉得这个总结就够了。不管在哪一个很小的角落里面服侍，只要神到时候对我们的总结就是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觉得就够了。
哎，师母，你刚刚说的这句又也一下子也触动了我另外一个方面，我就意识到，当我想要去争那个是否是公平，是不是那个啊，在这里去比较的时候，其实我如果再往里面看，我看到的我的那个心啊，其实我是想要荣耀自己，不是荣耀神的，因为我想要荣耀自己，所以我就想要在一个更加被容易看到的位置啊，就像你举的你妈妈的这个例子，让人来看到，要人来表扬我，人来哦说谁谁谁多厉害啊，作为一个领袖的职责，还是怎么样子？可是我把荣耀自己的心放下。专心去荣耀神的时候，那真的是站在中间，站在旁边，那个当领袖的，或者在旁边当啦啦队的，那都是在荣耀神啊！我觉得你这个例子特别好，谢谢师母呀。
谢谢大家很好的讨论啊，我们时间的原因，我们也先停到这里了。那我们就请妹妹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好吗？
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若冰弟兄给我们讲解的这《约书亚记》的这两章和我们弟兄姊妹这样的关于加勒的讨论，神呐，求你感谢你再次让我们看见你的主权，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求你把加勒那样专心的跟从神，跟从你的那样的心，也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全然的去交托给你，全然的来顺服你，不为荣耀自己，只为荣耀你。求你把这样的心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让我们在各自的位置上来侍奉你，各自的位置上来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来，让我们的心里面微微的只仰望你，来荣耀你。感谢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咱们，谢谢主，明天见喽，大家。
我们要照一张相吗，师母？
哦，
嘿
对
嘿，
了，好的，
今天那个 若冰选的那个经文的最后一部分就很好，是第几节来着？若冰，
Robin 刚刚他有事情
哦，
在。
有那个先下了哈，对，哎，他那个选的是哪一句来着？就是说单单的仰望，等一下啊，大家有推荐的经文吗？让我看啊。那
是
个，
14章的14节吗？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哦，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对，
14章14节，
因
好，
为
谢谢
他
谢谢，
专
因为
心，我们就记这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就好了，对，这样比较简单，也是给我们自己的提醒。那个树木，你方便拍一下吗？还是
好，可以，我可以拍。
好，那我们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就可以打开视频哈，不方便的话也没有关系。那我们一起来记《约书亚记》第14章14节中间的那一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好，一二三，因
为
为
他
他专心
专心跟
跟
从
从
耶
耶
和
和华，
华，有了，
感谢神，牧师加油啊！是，
跑步了，
看到牧师正在跑，对呀，我们奔跑也是跟从耶和华。我们在家里这样来上来也是好，对，好，
那我
谢
们一会
谢，
儿伊
我们
丽
一
莎
会儿
白
伊丽
陪你
莎白
跑
弧
步去，谢
见。
谢。好，再
一会
见，
儿
跑步
好，
去，
再见。